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段圣经。我的题目是说二线同工一线的那个影响啊。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集中在彼得的身上，那十三章到最后一章呢集中在保罗的身上，但是不等于说其他的同工呢好像只是一个绿叶这样子，不是的，他们也是在神的面前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说是他们虽然是二线同工，但是在神的眼光的里面，在神的赏赐里面，他们是一线的啊。他的影响，他的赏赐，他给神所看重的那个程度也是一线的。我想跟各位读的圣经呢，就是这个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记得上个礼拜林师母讲到那个雅典，对不对啊？那个卫士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他是谁那一段啊。遇见一个犹太人啊，他叫亚居拉 Aquila， 他生在本都啊，本都是一个城市，不是首都啊，是本都。因为克鲁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这个皇帝啊就是不喜欢犹太人，把他们从这个罗马首都赶走啊。所以呢，他最近带着他的妻子巴基拉 Priscilla 从意大利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啊。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他们怎么认识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是同业的，可能在商会里面 Chamber of Commerce maybe 来认识，说不定是工会里面啊。我猜想了，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啊。这个希拉和提摩太就是保罗的门生啊，学生。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异翔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哪里去？”于是离开哪里，到了一个人的家。这个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这个管会堂的每一个会堂都有一个主持啊，这个就是管会堂的人。他不是打杂的，他是个 administrator 啊，这是总管啊，这样子啊。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都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啊，平常保罗没有住那么久的，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是很长的。我们记得帖撒罗尼迦他大概住了一个月左右而已，三个安息日。所以呢，一年零六个月在保罗生命当中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好，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啊，保罗来到这个哥林多，我看到哥林多的时候就想到一句话，天国之城啊的坐落处。其实哥林多不是好地方，从这个道德的角度来看不是好地方。但是神的城啊，天国的城竟然降落在这个地方，这是不可思议。难怪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若是我们从人的思考来说，我们不会去那个地方建一个教会，因为里面太复杂了啊。其实这个哥林多是一个商业极为发达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啊。今天你去旅行的时候，特别你去参加什么保罗的脚中的这种的圣地旅行啊，他一定带你去看哥林多的，但是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但是在当时你看他的庙，你看他的建筑物，就知道在那个时代两千年前那个辉煌的那个程度，那是大理石啊，那是柱子，那个殿堂漂亮的不得了，你可以想象，都可以想象得出来，是当时罗马世界一个商业大城。你知道罗马世界有这个文化大城，雅典啊、阿里山大的大树叫文化大城， 上业大臣就是哥林多老底家，那是上业大臣啊，极为有钱。那么但是呢，他也是个声势犬马的地方，交通呢要塞啊，是东西南北的交汇处。我说你有时间去看看地图啊，哥林多那个地方呢，就是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必经之路啊，走不过他的，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的。那些过客的客户啊，那个上客是很多，是必经之路。从正面来看呢，啊，罗氏有人在那边信了主，因为很多是过客嘛，所以从正面来说是非常的 strategic， 非常的有策略性的。有人在那边信了主之后，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原居地，把福音就带到那个地方。这是从好的角度来看。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个花花世界、罪欲横流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商业重镇，很多这种的商贾，很多这种的商人，那些客户啊，那个上客都经过那个地方，老婆也不在旁边，你知道吗？哈，都是声色犬马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呢，从负面来说是个花花世界、罪欲横流的地方。哎，保罗决定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保罗决定要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当然就是后来的哥林多教会。那么当时代啊，说这个人，哎，这个人正是哥林多，什么意思啊？就是荒淫之辈，你知道吗？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人家说，你这个人啊，太过哥林多了，不好的，是一种非常贬义的不得了的一句话。你可想而知，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说哥林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保罗济南呢，接着福音就向这个世界挑战。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给人挑战的，其实呢，教会应该向世界来去挑战，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任由世界来去攻击我们，这样子。第三个特点啊，第一个是商业大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一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第三个是学说信仰混杂的地方。也有很多的职业的哲学家，当时很多所谓的这种流行的所谓的这个旅行的游行家、哲学家、演说家、学问家，因为是一个重要的罗马的地方，罗马是那个时候是 superpower， 一个超级大国啊。但是呢，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啊，还有说智慧委婉的话来去传福音。所以呢，有人批评保罗说，保罗这个人呢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多少时候呢，讲到言语粗俗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讲保罗讲话是很粗啊，哈哈哈，不斯文啊，这样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到言语粗俗呢，就是指到那些人他的修辞学不够水平，所用的字呢，不是我们当时一般的哲学家、演说家所用的优美的修辞学的那种的表达的方式。保罗的讲道是非常直接的，也非常朴素的，也是非常的 plain， 你可以说是很 plain， 但是呢，就没有好像我们说的花拳绣腿。我们说，哎，这个人会耍功夫，但是花拳绣腿，没有真功夫的，只是给你看的，好像表演的，好像跳舞一样的花拳绣腿。其实保罗说他言语粗俗，这个意思没有什么当时希腊罗马帝国里面希腊文化里面很会用这种的词藻来表明他一个理念的那种啊，是这个意思啊。希腊人是讲智慧的，犹太人要神迹，保罗却传讲基督耶稣并他的钉十字架。说神迹，其实保罗也经历过神迹；说智慧，其实保罗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不高举神迹，也不高举人的智慧，因为他都经历过这两个事情。甚至耶稣的时代，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你知道那些犹太人怎么说耶稣啊？有什么了不起？你是靠鬼王别是卜行出来的这个神迹而已，魔术，还有说甚至是邪术，已经看见神迹了。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神啊，求你用神迹向他显明吧，他就信耶稣了。不会的，那些人耶稣的时代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很大的神迹亲眼看到了，都说有什么了不起啊，靠鬼行事而已，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智慧与这个知识，这个智慧与知识，智慧与这个知识神迹，这个 might help in the course of evangelism， 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些帮助， 但是并不能够使到一个人变成一个基督徒。我再说一遍了，这个 wisdom and miracle might help in the course of evangelism, but they don't make a person a Christian. 好像保罗所说，这里说什么？在你们当中，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保罗对福音，保罗对圣灵的能力100%的 conviction, 那个相信，使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的有能力，对福音有100%的信心，对圣灵的工作有100%的依靠，就是这样子。我虽然经历过神迹，我看过神迹，我自己本身也经历过神迹，我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出生于大树，我是一个他们怎么用口才来讲我也可以，但是我故意不用。对保罗深深的了解，一个人信耶稣不是靠这两方面，当然我们说什么 my help 有些帮助，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福音本身，你自己的见证跟圣灵的大能。就好像我们做福音小组的时候，其实也是依靠这三个方面。还有第四方面，他的颓风败俗的那个弥漫，刚才我说商业大臣，其实他们的宗教也跟淫乱有关系。大家都知道，罗顺你读一些解经书，他介绍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说，哥林多有这个很多的他们那个希腊神庙，里面呢有1000名以上的那个庙妓，他们其实是女祭司的啊，这个 female priest, 其实呢这个是他的假装，他真正的内涵其实是 prostitutes, 这个庙妓啊，但是他们已经很习惯了。那个性犯罪呢已变成什么呢？已变成是一个正当的娱乐社会的一个常态啊，已经不觉得是什么。为什么呢？一个人啊常常接受一些的所谓的 stimulation, 一些的刺激，他就会对这个 moral sense, 他的道德感觉就会被麻木的。他的那个所谓的灵性的灵命方面的那个感觉就会被麻木。因为大量的刺激他。啊，好像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手里面只剩了茧嘛，对不对？为什么你给他压一直压着出工等等。他就失去了他的敏感度。所以呢这种的这个 too much stimulation, 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不断的天天刺激他。他对那个 moral sense, 他道德的感觉就会被麻木的被弄掉，就是这个意思。啊，已经成为这个风气啊。请问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碰这个的世界呢？我们知道在美国那个政府呢也很体谅教会，很多的地方当然每个城市不一样，有些的城市有些地区你说我要在这个地方要盖一个礼拜堂，他就问一个问题，你在这个礼拜堂的一个 mile 或者一个里两个里的范围里面有没有酒吧，有没有那些不正派的地方，若是有的话就不准你盖，要把你分开，这是好心。但是是不是世界就与这个世界完全的分开呢？那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若是主耶稣今天来到圣地亚哥，他会在哪里出现呢？我问过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哦，当然是在大礼拜堂啊，就是主要的讲员嘛，是不是啊？但是呢恐怕不是，恐怕耶稣若是临到这个圣地亚哥，来到这个洛杉矶，他可能就会在洛杉矶你最不敢去的地方出现了。啊，普通人不敢去的，哇，进到里面的哇，就好像随时给人打死一样的，哎，耶稣就出现在那个地方。有些人你看见哇，那个有些人穿的衣服真是吓你，那个哇，这个是全身都是那个 tattoo, 什么事啊，那个耳环从边这来到这上来，对不对？那个头发剪到古灵精怪的啊，粗粗犷犷的。哇，这个有时不能是干净的。哇，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可能哎呀，我就是不敢碰这些人。哎，可能耶稣都在他旁边跟他讲话也说不定，在做个人布道也说不定。所以呢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好像船与这个的大海的关系。教会在世界中，但福航在世界之上，却不被世界淹没。神的教会，但是神的教会不警醒的时候也会受到污染，那个海水也会冲进来。应该来说我们是浮航在大海之上，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浮在上面，但是不小心的话这些的水也会涌进来。 天国强有力的进入了这个哥林多。怎么样进呢？我们刚才说，哇，这个地方谁敢去啊？谁要去？保罗就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一个 vision， 他有一个的意向 vision。保罗看为是个开设教会的好地方，好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两个 sales， 这是卖东西的卖卖 agent sales agent 去到一个地方啊，原来这个 agent 呢他是卖鞋子的，那么他去到一个地方准备要推广那个鞋子，结果呢就发现整个的岛没有人穿鞋子的，他说千万不要去，没有人穿鞋子的啊，有什么用呢？千万不要那个地方卖鞋子，因为他不穿鞋子。有另外一个 agent 去的时候，他也是看见没有穿鞋子，他回来跟老板说，我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因为他们都没有鞋子穿。看你怎么去看。有些人说，这个人，这个全个岛都没有人穿鞋子。有些人说，哎呀，他们需要穿鞋子，这个是很好，很大，很有潜力的一个 market， 很大的一个市场啊。看你怎么看。保罗另外一个看法。悲观的人只看到困难，看见什么都是困难啊。那么天真的人啊，只看到机会，哎呀，好机会，好机会，故意不看困难。但是呢，有信心的人，各位，真正的信心人不是说只看困难啊，只看到机会，不看没有看到这个困难，不是。真正信心人是在困难的当中看到机会，这个才算是成熟的信心。天真的只是看到机会，悲观的只看到困难，但是真正在神的面前，不单只是看见自己的，不只是看见自己有限，乃是看见无限的上帝的时候，这种的信心才是成熟的信心。机会与困难并存，对吗？越黑暗的地方，其实就越需要正光。我们看见保罗先到腓立比，后来到又坐牢，对不对？给人鞭打。帖撒罗尼迦又给人迫害，去到比利亚，从帖撒罗尼迦的人走到比利亚去逼迫他们，后来再到雅典，有人相信，但是有人不相信，来到哥林多，你看保罗就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逆流而上。在世界，机会与困难一定并存的，一定并存。在我们当中啊，有弟兄姊妹去做短宣、中宣、长宣，侍奉主。我们都看见很多好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经历一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见的困难。我最近想到一句话，我自己来安慰自己哈。下面那句话，圣经说什么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有没有？我就说什么呢？在得时的时候做使徒，做传福音的，你显出你的成绩有绩效，很好。但是呢，在不得时的时候，仍然做使徒，就显出你的生命、你的耐力、你的信心、你的爱心，在这个困难当中才会显出来。所以在不得时的时候做使徒，就显出生命。同样啊，这句话也给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在得时的时候做执事，显出成绩；在不得时的时候，可能包括你的家里面出现状况，可能包括了你的健康出现状况，可能也包括了你的事业出现状况。有时候我不能够绝对，有时候是绝对的一个情况，不需要考虑哦。有时候正是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偶然遇见一些风雨，大概神不要我继续的在做这事情。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不做执事没有什么事情，一做执事就发现很多问题啊，我是不是走错神的路呢？这样子哇，就立刻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干了，因为太难了，好像遭遇到撒旦的攻击一样的，我就退了，这样子啊。有人会这样子想啊，在得时的时候做的话会显出成绩，但是在不得时的时候仍然做的话，就显出你的生命，是吗？无论是执事也好，组长也好，甚至副长也好啊，在困难的时候，在幸福小组，我们昨天有这个训练，对，我们都看见很多，刚才看到张雷姐妹，她很好的见证，是吗？感谢神，但是在过程当中也会遇见困难的，所以是教会与这个机会与困难是必然的共存，但是我们还是逆流而上。还有 strategy， 保罗的那个 strategy 什么呢？他的 strategy 有两个啊，基本上来说他自己的 strategy 那个策略，还有他做事情的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先到会堂，因为那些人是对信仰是有兴趣的。啊，他不先到那些啊，谁反对基督教，我就赚他的价去，他不会的。这个就是对不对？像我们常常开玩笑嘛，对不对哈？你读圣经也好，你查经也好，你不要一下子，比如说我们吃鱼，当然一吃呢，吃那些比较容易吃的地方，鱼肉啊，对不对啊？那是骨头的地方有刺的地方，我们要慢慢吃，是不是？先吃容易吃的，你不会一下子那个筷子一插插到那个鱼头里面，不会的吧？那么难吃啊，对不对？先吃容易的，对不对？做主的工作有时候这样子，是吗？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先找那些对信仰有兴趣的，都是会堂，有没有啊？然后呢，他不会去找那些，哎，我看看这个城里面谁反对的最厉害的，我就跟他去斗一下这样子。跟他对着干，不会这样子的，这个不是策略。所以保罗每一次到什么地方都是先到会堂，因为那些人对信仰是有兴趣的，这是第一个策略。那第二个策略在这里，保罗是支帐篷的，为要供应自己和同工的在外邦人当中一无所取，免得福音被误解，被这个轻看。因为当时很多流行的这种演说家，保罗很怕，因为那些演说家讲完以后呢就会收费了这样子啊。保罗真的怕人家以为他也是这种是卖福音的，好像江湖俗世一样卖福音的，说我绝对不收钱，福音是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送出去。当然他也接受一些其他教会，腓立比教会啊，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的供应他也会收的，但是呢在外邦人当中一无所取。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帐篷，我们因为很喜欢 camping 啊，我们以为说保罗是做 camping 类似的帐幕去可能去露营，那个不是，其实那个是军旅用的。那个罗马帝国很大嘛，他们有很多兵，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到处驻扎在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帐篷是军工业，你知道吗？ military。 所以保罗是那个等于说是这个 defense department 的 contract agent 啊，意思说他是做是皮质的，不是布的，你知道吗？是一种的军工业啊，并且呢，犹太人啊，无论你读多少书，你都要学一门的谋生技能，你知道吗？这是犹太的传统，因为他们常常给人迫害，那么很多人都漂流在什么地方，家具也没有，钱也没有，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够拿走的，就是你的技能，你的谋生技能。所以每一个犹太男生都要学一门的谋生技能。那保罗呢，他的爸爸就让他学执帐篷。但是保罗也是非常的，他的身份也是非常尊贵的，你知道他是跟过加马列门下受教，他也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有学问的。但是他无论你多有学问，你都要学一个技能的，各位弟兄们。现在老师你还没有谋生技能的话呢，就是这个种地也不会啊，修理水喉也不会，好好去学一门。每个犹太男子都学一门谋生技能，但是我要请各位注意，想不到他之前所选择的，或者说他父亲替他选择的技能，今天成为他今天宣教施工的好工具。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可以自己供应自己。在那个时候，他父亲让他学这门的技能，没有想到，那就切出到一个问题了，就是神的预定，这个是没办法了解，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被拯救，还没被拣选之前，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这个谋生的技能，作为他传福音的好工具。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不明白，这个神的预定啊，跟人的选定怎么样能够和谐起来啊？若是有人的选定，就不可能有神的预定；有神的预定，就不可能有人的选定。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意志怎么可以连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问这个问题，不奇怪，因为你不是上帝，你的脑跟上帝脑比起来，简直就是不能比的了，是吗？不是这个大小的问题，这是类别的这个值的分别，不是不一样。你不了解，你觉得不通吗？在神是通的，在你不了解吗？在神能够讲得通的啊。所以有人问说：“哎呀，我都不明白，神的预定跟人的选定怎么能够和谐呢？”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回答他。我告诉你哦，你不明白吗？哦，不明白。他说，连你这个不明白也是神所预定的。哦，是这样子啊？是啊，那我就明白了。连你的不明白，连法老的硬心 也是神所预定的。以为说我要对抗这个上帝，我就不给以色列人离开我的埃及。不，连你的印心也是神所预定的。那个人听见之后，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明白了。连我的不明白也在神的预定的里面，你就明白了吧？明白了，是这样子。第三个，第一个是 vision， 第二个是 strategy， 第三个，保罗去了哥林多，他是有同工的。我故意把这个同工把他一些的 wordplay 一下，同工。有些人看其他同工是他的儿童，这个好像是给他菜的，像好像小妹一样的这样子啊，来去菜用的这样子。或者说同工到最后的时候呢，各个不入就变成彼此供给，变成同工，这危险了，是不是？各位，保罗不是万能的，他也需要同工。虽然他，我们常常觉得他非常厉害，很伟大的一个使徒，但是他也需要同工。其实呢，除了他两个得意门生提摩太跟希拉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马可啊。腓利门啊，都是他的学生，很多很多，这里提到两个。还有呢，一直相随的路加医生，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也是保罗的 companion。 很多医生后来做了使徒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医生都很忠心的服侍神啊。那么神也带领我听见这个我们的 James and Wan He 啊，他们在这个中东地区，他有一位好朋友那个地方没有人去的，那个他们那个中东地方，我就不讲那个国家了，大家知道是最危险、最反对基督教、最厉害、最厉害的国度。竟然他说认识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医生，从香港去的医生，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是传福音。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也是帮助 James and Wang He 这个健康的问题，这样子啊。所以呢，路加医生就这样子。神也带领他遇见同业的亚居拉夫妇、巴基拉夫妇，还有很出色的教师亚波罗。保罗说什么呢？我教官了，亚波罗教官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教官了，唯有上帝叫人增长成长，是吧？所以这是保罗的，神赐给保罗的同工，这是神队友，神所设计、神赏赐的队友，我叫神队友，不是什么队友啊，是神队友啊。神所给的，神所设立的，神所组成的队友，正是感谢神啊！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亚基拉巴居拉，保罗怎么去形容这对夫妻啊？他说这对夫妻啊，为我的缘故啊，把自己的颈项，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砍头的，你知道吗？把他们的颈项置之度外，连死都可以，为保罗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呢置之度外，到这个地步来 support。保罗的工作，大家知道 wild geese 野鹅哈，那个他们飞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比方，他们飞的时候都是英文叫 V 字形啊，那么中文叫人字形，人字形啊，他们很奇怪，飞的时候是很整齐的，不像也是飞的哇，几百只在你上面那只飞啊的时候都是没有列队的，他们很会的，因为他们要跑长途的，那跟长途跟这个排列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有关系。科学家告诉我们，当他们人质这样子飞的时候，第一只的鸟啊，它会产生一种气流，帮助第二只飞的时候比较没有需要那么多的力量，可以乘风啊，乘坐它的风，乘坐那个气流继续飞。所以呢，罗斯他们这只飞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多飞71%了。意思说，罗斯我一个人飞的话，我一只鸟飞的话，我大概只飞100里，都没不能再飞了。若是我们一起飞，并且排列到人字形的飞的话呢，我就可以飞170里。另外更奇怪一件事情，那只头啊，因为它是最吃力的嘛，那个尖尖那个 A 那个字哈，它到累的时候呢，很轻，它自己会跑到后面，你们继续飞，我跟着你，轮流的 take turn 的，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奥运里面那个接力赛一样的，一直飞得累了就跑到后面去换一换，换岗位这样子。所以呢，第三件事情就是 team。 第一个，保罗去哥林多很看见那个 vision， 很看见那个意向，看见困难，但是知道困难当中有机会。第二，那个策略。第三，同工。这三个是我们教会啊侍奉主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很多的生活上的，甚至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些的智慧。我们再来到第三个事情，这个亚居拉巴基拉，他是二线同工一线的影响， 刚才我说呢，他们的工作试验是执帐篷的，这是军旅所用的帐篷，已经说了是皮质的，是军工业。那不是旧约的帐篷啊，我们虽然有时候读到这个祝棚节哈，我们以为这是跟这个旧约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另外一个事情啊，是皮质，他们是军工业的，他们不是旧约那种，他们有经济能力与基础，所以他们的家可以用作教会聚会之用，可以呢。大家可以呢，可见一斑，立刻可以可见一斑他们的经济的基础与力量啊，这个就是亚居拉巴基拉。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说，这个的亚居拉巴基拉，他们呢在神的面前啊，他们的经济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教会耶稣的门徒这比较是无学问的小民。或者说是愚民，有时候我们就以为说他们是很继承的。后来当教会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所接触的人，譬如说巴拿巴，其实巴拿巴是一个地，用今天的话是地主，他卖了田产，对不对？全数奉献给教会的，他是有钱的，他是有钱人的巴拿巴啊。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么还有什么呢？保罗也说过有一个弟兄，他是以希律同养的马念，大家不是有名，这个人是什么呢？他跟这个希律王同住在宫里面，一起被训练养大，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关系，但是很清楚看见这个马念他是贵族 royal family 贵族。第三个哥利流，罗马的百夫长，对不对？他有兵，他可以请所有的亲戚，然后请彼得来去讲道，他也是个官，是个高官，那个百夫长，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还有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饱学之士，你知道吗？所以呢，千万不要误解哈，保罗啊，这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骂财主，你就以为说耶稣跟财主跟地主过不去一样，对着干一样的，不是，他们没有过不去。耶稣责备的其实是那些假冒为善、自以为意啊，这个歧视邻人的那一种人，你知道吗？他不是故意。跟财主作对，跟地主作对，弟兄姐妹，这些人哈、都给上帝来去大大的来去使用。罗马皇帝格勒雕哈、在49年的时候，命所有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亚居拉、巴基拉的夫妇来到哥林多，遇见了保罗，后来成为保罗的莫逆之交啊。他们在圣经当中出现好几次，但不像其他使徒那么多啊，彼得。这个约翰啊，约翰一二三书，这个雅各啊，彼得没有那么多，他们可以说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可能算是二线同工，是吧？好像，但是却有一线的那个影响，他对保罗的帮助啊，我们也听过一个见证，是说有个做明星的一位人士哈、一个女士吧，她以前是做明星的，后来她信了主。人家问他说你现在有改行吗？没有，我还是在电影圈里面。他说你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心态不一样。以前呢，我要做明星，聚光灯都在我的身上，我做明星啊，我要出名的，我要做明星。现在呢，我还是好好做我的电影工作，但是我是个演员，我要做好我的角色啊，心态就不一样。所以有些人神把我们放在一线，常常给人看见，但是有一些人神把我们放在二线三线都没关系，我是演员，我要演好，我要做好上帝给我的角色。他们的特色啊，夫妻同心，圣经提到他们都是一起提到形影不离啊，看出他们同心工作，同心侍奉，同心宣教，同心的牧养啊。我跟林师母差不多，也是真的是 literally 形影不离啊。为什么呢？我16岁认识他，16岁啊，后来一起读神学，同一个教会，同一个神学院啊，然后一起到菲律宾，一起来主恩堂，到现在他的办公室还在我对面，好像这样子，整天回家有看到他，我说哇，我真是跟你形影不离，我说，他说你不喜欢吗？我说不是不喜欢，我希望喘一口气而已。就喘气嘛，这样子。我现在就有个地方没有看到你，就是男洗手间，你不在里面了。跟他开玩笑，感谢神。 让我们两位能够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同心侍奉，从16岁开始在教会到现在，也是很感谢神，是不是？这个 Aquila and Priscilla 就是这样子，他们同心的工作，同心的侍奉，同心的宣教，同心牧养，他们在教会，他们家里面教会啊。第二，他们扎根主道。有些人呢，他们只会做事情啊，但是呢，在道上面都非常肤浅，你知道吗？这对夫妻不简单啊，又能够做事情，又能够宣教，但是对神的道很扎根。我这么说，后来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呢，只传福讲道的时候呢，有不足够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的亚居拉巴基拉在下面听的时候呢，都听得有点奇怪。这位弟兄很热心，很有口才，但是他的道不完整。圣经说，他的弟兄阿波罗弟兄，今天是不是可以到我家吃个饭？这样子啊。然后圣经说什么呢？他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就把神的道更完整的告诉了这个亚波罗。亚波罗就明白了。你看他们的对主道的那个全面的认识是那么的坚固，可以帮助亚波罗一个那么有口才的老师改正他信仰，补他信仰的不足，所以他才扎根主道，并且很有爱心。他也不是说亚波罗跟这个亚波罗讲一般的时候就站起来，哎 ，Brother Apollos， May I correct you something？ 他不会站起来就说：“亚波罗弟兄啊，你刚才讲的不够，你讲错了。”啪啪啪啪啪，就吵起来了。有没有？没有。可不可以请你当我这样，我们吃个饭，我们谈一谈。这个叫成熟。这个不叫那刚才说为勇敢，那个不是勇敢，那个是一种的很不成熟的做法。你知道，成熟人是说到我家，我请你吃个饭，能不能我再把主的道再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很温柔的。亚波罗就听明白了，就全盘接受，你知道吗？这个什么呢？扎根主道，并且是有真理、有爱心、有勇气、有智慧的成熟的基督徒。教会需要这种的亚基拉、巴居拉的基督徒，不是单单有勇气。有些人只是有真理，但是呢也不敢正话；有些人只是说有爱心，但是也失去那种的真理的那种的根基，是吗？他成为牧者的助力。你看刚才我说他就是愿意为保罗牺牲他们的生命。提摩太也是，提摩太被给保罗差遣巡回去兼顾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一个一个设立长老。希拉，保罗坐牢的时候希拉在旁边帮助他的，在那个腓立比的监狱。路加也照顾保罗的健康，有没有？是保罗的一个牧者们的那个助力，不是主力，助力也不是主力哦，差一点点，差很大，是吗？第三方面，他是营商的 business exhibition， bam， bam， 这个的观念不是最近发生的，已经是20几年了，知道吗？因为我们基督教里面很多时候把营商的跟做主工就变成是对立面。各位，他们做生意，做这个的，所以他们不是做手工，做工人，他们是做生意的，是做这个很大的生意的啊。因为他家里面可以大到可以做教会的，我也去意大利看过哈。去旅游的时候，那些的弟兄姐妹带我去，以前的人家就是那么大，可以坐100多人啊，这样子啊，所以都是比较有钱的弟兄姐妹，他才能够把他家开放，容纳100多人在那边做礼拜的。那个时候，他是做生意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是途径与过程，不是终极目标。好像这个有个士师叫做三家，士师，这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君王之前。有个时代叫士师时代，他们叫 judges， 其中一个的士师叫三家，好像不是出名，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呢？他以前是赶牛的，他是 cowboy， 赶牛的。圣经很轻微淡写的是说，他用赶牛棍就打死好几百个那个腓力斯人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赶牛棍呢，本来是赶牛的，后来成为神所用的武器。对不起，我用一个好像象征式的说法，对不对？你的职业变成神所用的工具武器，来攻击上帝的敌人，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有些人用他的职业身份呢，在创启地区为主做见证。因为创启地区反对基督教的地方，你不能够说我要做宣教士，你必须要有一个职业。另外呢，借助正常的工作维持基本生活以外，其余的时间与精力全放在主的工作上面，这是第二个。 BAM, B-A-M。 这是第一个表达，就是说创起地区啊，进去宣教。第二个表达啊，就是说除了我维持我的生活基本的实践以外，我其他时间来为主。第三个表达，这是从商业活动个人陆续所得到的利润支持神国的施工。我特别带了一本书过来啊，这本书呢大家图书馆看到，天道书局出的，是华人教会第一套从旧约到新约全部是华人学者所写的一本书，一套书了，圣经这个注解，天道书楼出的，1991年开始，今年到30年。1991年之前啊，我认识那个的那个弟兄，其实那个就 Stanley 基金会菲律宾的一个弟兄，他是做生意，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老长辈的，已经过世了，对我很大的帮助。他就是把他的工作，他的生意的十分之一啊，经过董事会的同意，每一年都捐出来。因为他的这个公司啊，是做这个的，我们你去九九买水果，买什么的梨子啊、木瓜那个箱子啊，那箱子是特别可以放在冷库里面的，不是普通的箱子，他是做这一种的。所以呢，这个箱子呢，你放在冷库里面拿出来，它不会湿掉的，是特制过的，也是。不是大家，不是人都会做的这种箱子，你知道吗？能够经得起这个冷冻，拿出来不会太潮的那一种，他做得很成功。那个箱子卖到日本去，所以利润很多。他就把公司的这个十分之一，后来公司卖掉，拿大部分钱来出版这套书。这个也是 BAM， 也是 BAM 啊。还有啊，我用工厂作为传福音的平台，在中国有个基督徒老板呢，用部分员工中国时间来传福音。比如说礼拜五本来是5点钟下班的，他就说我们今天3点半就下班了，但是请各位不要离开，今天我请了个很好的讲员，讲员是很有趣味的，很有帮助的一些道给你们听，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的。有人用企业啊，最让人感受到天国的美善在这个企业里面产生出来。好像什么呢？这个企业对人生活的那个注意，对员工的关怀，对待遇上的公平、平等、共振、合情合理，对顾客是否有利、诚实，整个的氛围都把天国的特质啊展示出来。这个叫什么？叫天国的预言，人家就吸引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借助这个生意的名号、产品，直接的宣扬福音。我在罗马、在西班牙的时候，看见那些餐馆，哈利路亚餐馆。有一些做足疗的那个什么按摩脚底按摩的加美脚中，有些餐馆叫无柄鳄鱼啊，甚至有一位姐妹啊，台湾的一位姐妹，她做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烘焙的那个食物叫啊信奉耶稣，就是信耶稣啊，信奉耶稣，把它变成这个信的产品吗？其实不是，请你相信耶稣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 BAM 有不同的表达，不是说你回到教会来啊，我才这样子把那个 BAM 能够呈现出来，在你管理的企业的里面发挥那个基督的精神，能看见的时候，哎呀，这个是天国的预言。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你今天把亚基拉、帕基拉夫妻他们属灵的品格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被开窍，能够从这对夫妇的身上学到怎么去服侍你，真心的爱你，真心的服侍你，生命为你所用。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